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雅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雅歌》这卷书。是在传道书的后面，作者是所罗门王，这卷书称为歌中之歌，是非常美的、非常深奥的、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卷书。昨天我们开始了雅歌的第四章，是所罗门王对舒拉密女的称赞，新娘在新郎的眼中是全然美丽，十分可爱的。这也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和信徒之间的关系，他是怎样的看教会。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我们内心有什么事，尽管可以向主倾诉，包括我们的软弱、缺点、挫折和失败，他都会明白与了解，而他也能够接受我们。当我们回到创造我们的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才可以享受安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时候我们需要主的安慰、了解、安抚，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力量。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向主祈求，他必定满足我们。还有，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过失，祈求他的怜悯和宽恕，他有无限的慈爱，是我们一生所需要的。让我们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时常和他来往，向他倾心吐意。现在我们读经文，请翻到雅歌第四章，我要读第六节的经文。这里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这是我们可以将问题卸下，得着解决的地方。这里提到莫药山，就是象征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因为莫药是代表基督的死，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救恩、帮助和希望。莫药山也是指基督的生命，不单是指他在地上的一生，乃是指他整个的一生。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第五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如今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位荣耀的基督。认识基督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神话语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不熟悉神的话，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自然就不能解决了，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根据。甚至于当我们面对一些假教训、假道理的时候，我们也无从辨认。唯有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才可以认识耶稣更多。因此与所罗门王同坐席是十分重要的事。唯有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找到满足和喜乐。当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更了解主对我们的爱。好，接下去我们读雅歌第四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这里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们已经说过，新郎对新娘的描述是代表基督对信徒的描述，他是何等的爱属他的人。如果我们了解到主对我们的爱，我们的心必然非常的感动，而且也极其的甜蜜。只有圣灵才能够将这样的爱写明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体验到他爱的真实。我们不再是口头上知道耶稣的爱，并且是真实的体验到他的真爱。让我们与主建立更深的爱吧。以下是新郎所说的话，让我们来读雅歌第四章第十六节的话。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还记得主耶稣在楼房上是怎样教导他的门徒吗？这一段的说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第十四章是门徒插入问耶稣的问题，以及主耶稣所给的答案。而最后一个插嘴的是犹大，他问耶稣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犹大十分享受和主在一起的时刻，他觉得太美妙了。但是他也想到世人，为什么世人不知道呢？然后新娘得到了信息。这里说的北风，就是一些很寒冷的风，或者说令新娘感到冰冷的。北风啊兴起，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把香气吹来，新娘对新郎的爱慕心切由此可见。虽然北风令女子感到寒冷，可是北风也有它的用途，正如夏天暖和的风那样，有些植物是适合于比较冷的气温，就如苹果，但有的却是适合比较热的气候。但无论怎样，在适宜的气温之下，树木就会生长出果子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的磨练、灾难，好让我们更经得起考验，使我们的生命更趋于成熟，更加美丽可爱。如果我们只生活在温室，事事如意，一帆风顺，无灾无难，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经不起风浪的。因此 我们的生命需要北风和南风的调和，才能够活得多彩多姿。神也要使用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去接触世上的人，为他做见证。新娘对她的良人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是一个邀请，是良人会接受的。主耶稣在楼房中对那些发问的门徒说，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下面的一章，雅各第5章所记载的，似乎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是新郎与新娘之间有了一些冲突，这冲突就是新娘的选择，她是否应该多花一些时间跟新郎在一起培养感情，建立更深更密切的关系呢？还是她应该履行她应有的责任呢？两样都是基本的，事实上两者我们都需要。我们一方面需要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他的教训，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出去为主寻找失丧的迷羊。我们要出到广大的禾场去为主收割他的庄稼。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看雅各第5章第1节的经文。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新郎邀请新娘和他在一起享受他的快乐。主耶稣在启示录书第3章20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相交。另外，约翰一书第1章第4节又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主耶稣不但期望跟我们建立深交，他并且希望我们常得着他的爱。从第5章的2节开始，是第4段的歌，是新娘所说的话。现在让我们来读雅歌第5章第2节的经文。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新娘说，她的心是醒着的，她是警觉的，而且不断地察觉着良人的出现。她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当新娘晚上在床上的时候，她的新郎仍然忙碌着。今天教会也要时常聆听主的声音，为主而警醒。接下去我们读雅歌第5章第3节的经文。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沾污呢？新娘显得有一些犹疑，她已经上了床了，双脚也已经洗干净了，她不想再下床玷污自己的脚。接着我们读第5章第4节的经文。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女子终于动了心，她的感情受到新郎的牵动。接下去我们读第5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 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这是当日的一种习俗，背景是这样的：当一个男子爱上一个女子，而想向这个女子表示他的爱情的时候，男子要到女子家中，他不是留下什么口信或者是卡片，乃是留下一些墨药。而当日的门的构造也是很特别的，虽然门是关上了，但是除非是刻意的锁上，否则从外面来的人仍然可以开启门栓。这是因为这个习俗而有特别的设计。当男子在外扭动门把的时候，如果房间里面的女子没有反应，那么他就可以将一些墨药留在门把内，借此让房子里面的女子知道他曾经来过，也是对他有意思的。如果女子有反应而起来开门的话，这些墨药的香气就会沾在女子的手指上。这也是关于教会的一幅图画。很多时候信徒虽然是到教会去，但是却失去与主甜蜜的关系，很多小狐狸进来破坏了信徒与主之间的关系。譬如说，信徒忽略了神的旨意，或者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不让圣灵有机会去引导他们，或者在他们身上行奇妙的事。如果我们尝试过亲近神，在夜里的时候时常默想神，我们必然会尝到跟主相交的甜蜜喜乐，因为我们和主一同进入内室分享，并和他一同欢乐。跟着我们进到第五首的歌，在这个爱情故事当中，所罗门王将这位卑微的苏拉密女从以法莲的山上带到耶路撒冷的宫中。那新娘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兴奋陌生，那王宫、那宝座、王的宴席等等，女子的诗歌是包括了对王的敬拜和尊崇。可是当新郎半夜唤醒她，叫她一起跟新郎去做牧羊的工作的时候，女子却不肯起来。最后女子终于起来了，可惜良人已经远去。新娘开门大声呼唤，可是没有人回应，然后女子出门去四处寻找。现在让我们来读雅歌第五章第六节的经文：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这一对恋人之间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基督徒常犯的过错也有这两个：一是犯罪使圣灵担忧，二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顺服圣灵。这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中断，也使我们失去了与主相交的欢乐。然而这不是说我们会失去圣灵，圣灵是永远住在信徒心中的，虽然我们令圣灵担忧，但是他不会离去。可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便受到了破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活在这种的光景之中，尽管许多人装得很敬虔，样样事都说是神的旨意，但是实际上他们与主的关系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甜蜜。好，接着我们读雅歌第五章第七节的经文：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假如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出去，走自己的路，换来的结果将是羞耻和伤害。可能我们是满腔热诚的出去，可是这种的热心不能够代表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今天有许多的人也满腔热诚的工作，为理想而牺牲，不少宗教团体也表现出他们舍己牺牲的精神，他们逐家逐户的去传道，可是他们并不是属于主的人，并没有主的生命，这是十分可惜的。主耶稣所看重的是生命的改变，他四处寻找的是失丧的人。当他在烈日当空的正午，他竟然还有心情和耐心去向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虽然主耶稣知道这女人的底细和她过去的一切，但是主耶稣并没有瞧不起她，主耶稣只是怜悯她，同情她，并且要拯救她。可是主耶稣也不勉强这位妇人去接受，他是等到妇人愿意接受的时候才将活水赐给她。这是主耶稣的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新娘遇到了困难，是因为城中巡逻看守的人轻慢她，她本该受到保护的，但是却被打伤了。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不继续往下讲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把雅歌第五章讲完。现在我把这整章的圣经读一遍，盼望我们仔细的思想其中的意思，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讲解和查考。这里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你在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你是我们的良人。主啊，我们谢谢您，我们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因着蒙你的救赎，把我们提高到这样的地步。 使我们可以与你有那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佳偶，你成为我们的良人。赞美你，感谢你，主耶稣，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让我们也爱你，以你为我们心中的最宝贝的。真是你是超乎万人之上，你的名超乎万民之上，你的权柄超乎一切。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有这样一位主，我们还惧怕什么呢？让我们每天借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实际的进入到你的真理之中，每天能够过散发基督香气的生活，为你做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